感谢神，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，也让我们的很多朋友们也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也谢谢我们林弟兄今天蛮好的带领和祷告，神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。在这里我想进来提一个话题。此时在我是2011年来美国的，大概是在2005年前后，中国一个风气发生了一个很重大转变，大家觉得呢，这个社会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。上次我讲了，我们一开始要尊孔读经，要回归传统。另一个呢，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，开始搞了很多的节目，甚至国家领导人都出面，搞选中国十大感动我们的人物。比如说2005年 CCTV 十大感动中国人物，各个地方也来办，比如说这是西安办的，哦，感动人心，选我们这个地方有哪些感动人的人，感动人的故事。这种趋势会日渐增多，叫中国现在往一个整个社会也在转型，经济在发展，但是发觉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，要有个调整。就是什么呢？讲我们最动人的故事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。那今天我就给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我们先提一个小话题，我们稍微讲几句。在你的经历中，有哪件事最能感动你呢？稍微能分享一下吗？能不能有一两个弟兄姐妹跟我们说一说，最能感动你的，一生中你最能不能忘记的，特别触动你的一件事，好吗？想一想，我做老师做久，喜欢考大家。我们先不讨论，先想一想，好吗？可能每个人的感动点是不一样的，有没有一两件呢？我们为首弟兄老长辈，你觉得你这一生你想起来一件特别有容易？
我最感动我的是我在听中公司讲道的时候，完了以后那个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不懂，我问的问题就当然就不太好理解，他就听了以后，但是他听了以后就知道我的意思，就说他为首弟兄啊，他说我首先给你道歉，我对不起，也许我刚才讲的东西啊得罪了你，我去跟你道歉。其实他没有得罪我，他讲得很好，我只是想更清楚一点点。这就是我想到啊，做一个牧者的话，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懂吗？就是说，随时随地都为弟兄姊妹想，而不是说就是说啊，我是牧师，我代表神，我讲的都是对的，所以说你都得听。他不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这个是我最受感动的地方，当然很多，我只是随便讲。
好好好，谢谢你，这是最近的啊，对我的感动，我感神的怜悯啊。我们讲就是你脱口啊，不用想，基本上就能出来的。此时我们常常可能是小的时候事情，当然也可能最难的。我们请一个姐妹陈阿姨讲一个脱口而出的。
最感动的。
哎。是这，
我说你家没有选择的住在罗沃区。
嗯。
作为中国人，你这种
就感。这是上帝的带领。我们现在讲自己的故事，不是先不讲跟我的故事好吗？我们讲自己的故事。OK， 我不能消灭你的感动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以后我们讲为什么有这个，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有神的恩典呢？我们就讲自己的，我们就请一个年轻人嘛，好吧？那小凤姐妹来。
其实，大家的感动可能就是一瞬间，你会觉得特别有感动吧。我其实说一个最近的感动，我刚才在那唱歌的时候，就唱那个《爱的真谛》的时候，就特别感动。然后我就，其实我们刚才练的时候，《爱的真谛》唱的不是很好，可是我就在那台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们唱的都很好，然后都特别特别整齐，那一刻我特别感动。
感谢主。
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，大家读经还是那篇文章读出来了，
啊，感谢感谢神，感谢我们小凤姐妹，我们弟兄姐妹很太爱我们教会，也尊重牧师，非常感谢。我们当然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焦点，就是我们能感动，这个感动就是说是自然而然形成的。我们讲的感动的时候，像我们刚才不管为主弟兄还有两个姐妹，讲的都涉及到了，一个是对人，对某个人有些特别的感触，另一个怎么说，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在服侍的时候无能为力的时候，甚至觉得好像满要失败的，到讲台上我们小凤姐妹唱圣诗，刚才林弟兄讲领司会的时候也有些胆战，我也有很大的胆战，今天要讲到为什么呢，今天搬家觉得很疲倦，刚才又搬了点东西，而且我这个讲到搞预备的，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特别的那个，心里常常觉得没底，每次来讲到之前，所以在唱歌之中我就特别祷告，是神儿，今天我可能要砸场，愿你自己来带领我遮盖我，所以我们人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，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常常感受到有某种触动，一种对人的触动，一种我们觉得有种奇妙的帮助。此时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比较，他中国人真的太诚实，如果讲我想起来让我脱口而出一个最感动的，你知道这个什么故事吗？大概是我1983年，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，那年的寒假，83年年初下了一场大雪，当时的我是小孩子，雪到我当时的膝盖之上，我家住在一个离学校住的地方大概10公里左右地方，是乡下，是山路。当时我是傻乎乎的，放寒假了，我就背着一堆东西回家。哇，走得越走越累，因为那个雪到自己的膝盖。好不容易快要到，看到我家的那个对面的山岗就是我的家，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心慌，就是我站在这个山岗，看着对面的山岗，中间是几条大河。大河上有几个比较有点办公塔的几条路，小路过去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掉河里淹死。当时我就从那个山岗往那里，我很胆战。当我下来的时候，突然有个，当时我记得是个年轻人，姓杨的，跟杨弟兄同姓，因为都是大村庄都认得。哎呀，他说这不是朱老师的儿子吗？怎么这么大雪天你还走一个人走路？我记得我当时好像都没说话，我小的时候非常老实，基本上都不会说话。他说我送你吧，他就出一个拐杖扶着我走过了两个那个乡下的河流，讲实话有点乱乱的走过去到家了。我记得我父母好像也没有特别怎么感激呀，但是我永远忘不掉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面临那种生死的考验，我可能活不下去了。过后才想到有点后怕，当时都没有特别感觉，过后每每想起来这个画面就非常清楚地印在我的大脑。可能我是个很恋旧的人，很想起自己的早年。后来我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往，我每次那个周末或者寒暑假放假都从他家的屋檐下走过，我没有去过他家。但是我没想起来我一个感动的事，我就想起来他帮我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刚才讲的，我们弟兄姐妹谈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都看到，其实人是谁呢？人常常离不开别人的。人是活在一方面好像觉得我在家里一个人自己看电视享受，好像我与世界无干，我是最自由最开心的人，但是在真正想起了我们的一生，我们能在这个世上因为有父母生了我们，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有老师的教导，也有同学朋友的帮助，很多师长的关心。所以我有时想，如果想象我们的一生，如果把我帮助我这些人这些关系拉掉，我这个人是什么呢？用圣经的句话，或者用我们佛教的句话， 人的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，我们活的只有一个呼吸，一口叹息，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人在本质上是什么呢？人就是社会关系，人就活在别人的关爱之中。因为有了你们才有我，正因为我们就是这样，所以我经常想，这是人如果要好好定义我是谁， Who am I？这是哲学很关心的。我以前那个做居士的时候，在学佛教去做居士的时候，要叫参禅悟道，在一个禅堂里跑，他有一个叫悟化头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想要悟人生的真谛嘛，你就给我跑，你要喊几个字，我是谁，我是谁，我是谁。你最后发现，我们想一想，这我是谁，我是不清楚的。所以否定搞缘起性空，人本质是空。这是他的一套理论，当然我们圣经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其实我是真实的活的，我是因着父母因着教会的邀请我到这个地方来，其实我是真实的活的。所以人呢，一方面作为救人不能定义自己，我不能把握自己，我不能确定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是虚空。但另一个角度，从我有父母，我的灵魂是上帝给的来说，我是有来有去的。所以人在一个角度说，人一方面假如黑我们说或者白吧，选择我自己，我们人觉得我就是我自己，跟别人好像没有关系，这是一般常人的就是这么认识的啊。我进来，我因为有老人家从中国带了些传统剪辑给我看啊，我忽然看到其实人是自己吗？假如是个白色的鱼，是我自己吗？其实在我的生命深处，我带着我父母的血脉，带着朋友们的帮助，教会的邀请，所以在我的白色的生命的深处，我的灵魂深处是有另一个群体占领了我，我跟别人是没法区分的，同时别人跟我也是没法区分，这就是人的本相。我离不开别人，别人也离不开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今天再一次学习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。我们常常因为大家，我自己在分享在查经过程中，我们有个很深的体会，我们觉得登山宝训好难，我们做不来。但是我把中国的传统经典进来有所思考，我发觉我们的可能很多对圣经的理解是有错误的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道理。他这里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律法，我们这里说只限圣经，这可以说是旧约，也可以含现在说是新约。先知就是所有人所写所讲的话语，就是整个圣经的道理可以归纳为一句话。这说明一句话呢，你无论什么事做任何事的时候，你行事为人的时候，你想人怎么待你的，人怎么样来对待我，那你就要这样对待别人。一句话就是什么呢？你想别人待你怎么样，你也要待别人怎么样。在中国儒家用一个最简单的中国话叫什么说呢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不想做的事，你也不要对别人做。己欲达先达人，己欲利先利人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想走这条路，那你也让别人走。你想这样站立，你也让别人这样站立。用句圣经那句话来说是什么意思？用四个字，大声一点。我们有个姐妹说了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就是说你爱人如己，此时我们讲老师爱 love， 此时用这句话就什么呢？你想别人待爱人如己，用这句话翻译就很简单了，你想别人待你怎么样，你也怎么样对待别人。所以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说，您的标准，你待行事为人的标准就是按你怎么对待自己的。你如果从这样说，圣经这个金句要求高吗？高不高？你想对你自己这么好，你对别人也要这样的话，不然你伤害别人，别人也报复，是不是冤冤相报，何时了离？所以高嘛， 我们常常觉得圣经要求很高，其实不高，就是爱人如己。是不是爱人如己呢？其实我们再读耶稣最后说的另一个，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跟那里相关。那里说，你想别人怎么待你，你要再怎么待人。这里说，律法、先知、道理总纲有两条，一条是爱神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主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；其次是爱人如己。他这里律法的总纲有两条，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。当然后面我们会讲，爱神和爱人本质上是其实一回事，是前后手，是前后手。所以在我们读圣经发觉，耶稣要求的我们高吗？耶稣要求的高吗？要求我们做人高吗？要爱人如己，要我们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我们觉得这是，我们常常觉得圣经要求好高，我告诉这阴阳鱼说这不高。孔夫子教导什么叫仁者，什么叫仁，仁是什么？仁就是爱人的意思。所以仁怎么定义仁？人的本质什么？人的本质就是爱。所以我们的传统有这个教导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个发现，人离不开别人，所以我们自然离不开他，我们 要有所依靠他。那我们怎么对待自己，我们也应当如其对待别人。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标准，就是爱人是人之为人的起码标准。所以圣经说呢，我们人际关系叫什么呢？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？圣经说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平等关系还是什么关系？圣经说，我们在5月8号讲爱女主动，读哥林多前书12章，我们圣经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大叫什么呢？大拇指、中指和小拇指的关系，我们是互为肢体，就是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。从阴阳鱼来说，我们是互相依存的关系，我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，构成一个延续的文明，构成了一段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的历史。做人活在社会之中，社会是因为爱而存在，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本质。我们耶稣基督教导非常高明很简单，但是它也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常理。那我们说，自然我们作为人要爱人，文明因爱而延续。那我们该怎么爱人呢？我们前面讲过，爱要帮助别人。我们现在不讲爱帮助别人，就像我们说，爱作为一个做人的起码原则，不仅仅是帮助。其实爱首先是帮助吗？我们爱人首先是帮助他吗？作为一个正常时代，我们觉得帮助是最好的。但是在一个，我们说在一个破碎的时代，在一个纷争的时代，在一个叫堕，我们圣经说叫堕落的时代，爱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再读一段这个经文，13章4到8节，我们再读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此时这个爱的真谛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的意思。假如说我们说人离不开人，就意味着叫什么呢？人人为我，当然我们是用完全的为我，我为人人，我能够完全的按照对我的标准来爱别人。当然这个就有个争论，因为我们说中国传统上讲良心，讲良心讲爱的，这个中国传统是讲仁义道德的。但是最后每个人的仁义道德是有点差别，所以我们圣经呢对所谓的仁爱有个最起码的标准。与时间关系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，爱它第一个特征叫什么呢？ 很久忍耐又有恩慈。爱首先不是爱对方，首先上帝没说你是爱对方。作为正常的人际关系中，首先讲是很奇怪啊。保罗在这里讲很绝，忍耐，忍耐什么意思？忍耐对方错误，忍耐对方得罪我们，而且说这种忍耐是像上帝想忍耐我们的犯错误。所以人爱人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但是人包容人容易吗？更不容易。所以我们有像在座的都是成年人，两口子相处啊，爱对方不太容易，但是我们发觉容忍对方啊，觉得特别的难。因为看到对方明明不对，伤害了我，我还要忍耐他。所以爱，所以我经常忍耐，我经常说忍是什么？忍的头上一把刀，就要控制自己，就自我控制，要杀死自己。爱首先是控制自己，自控，然后还要帮助，不但要自控制自我，还要帮助别人，就是我要一心为他对方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呢，爱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装狂，不做害羞事。不嫉妒什么？他好了我不羡慕，我自己好了呢，我不狂妄，不吹嘘，不做害羞的事了，就不足是你的事，就是我不要做了不合宜的事情，做凡事要合宜，尊重他的习惯。这是从对方的角度看。还有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他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英文就比较简单。It is not self-seeking， 就是我不自作主张。只是很多的人啊，因为我们为人父母，我发觉很有爱心的，但常常会强迫自己的孩子，这是爱吗？特别在华人家庭，对孩子虎妈，对强迫孩子遭受什么教育，这是真正有利于孩子吗？这是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随随便便发怒气。我们父母很爱孩子，我发觉我们自己有些不好的时候，很容易对孩子撒发火，把怒气发在孩子身上。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就是说不老想着别人的错误，不记恶，不念仇，容易不？此时前面讲是讲一般道理，讲日常生活，不轻易发怒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样讲，我们谁能做到呢？这就像我们相互关系。还有讲呢，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不喜欢不义什么事？他这个中文很多翻译的没有到位，他就是不喜欢邪恶的事情，就是我不喜欢看别人的笑话。不喜欢不义什么？不义就是不喜欢看到对方的错误。我们说哎呀，中国政府做得很差，我们有很多话就出来了，别人做得不好，我们就话就出来了。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们呢，只喜欢正义的事情，我们喜欢真理，我们乐于行真理，一切不符合真理的我们都不遵行。因为圣经有个教导，当坏人倒霉的时候，你不要嘲笑，免得耶和华发怒，向你发怒。我们能做到吗？我们常常不能做到。这圣经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要忍耐对方，还要竭尽一切帮助对方。别人呢倒霉了，我们不能落井下石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不能咒诅，只能祝福。我们自己要乐于坚持善事。所以爱是一个总结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凡事包容，他所别人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能接受，都能支持。我们呢，他要做不义的地方，我们要引导他往好的方向转化。凡事相信，即使我们不相信他，我们相信他会对我们是好的，我们相信一切会转机的。凡事盼望，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美好的结局。凡事忍耐，任何的难处我们都会化解。所以真正的爱的一个总结就是什么呢？笑口常开，大度能容，这样的爱 就能消灭一切的火山烈焰，一切的纷争，扔了一切的软弱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谁有这种永不失败的爱呢？所以结论说，这种爱永不止息，原文是 Love never fails， 这种爱是永不会失败的，它会永远长存的。活在这种爱的人，他一定是永生的人。那我们就问了，这种自能谦虚自己，又竭尽一力一切造就别人，这种品行，这种容纳，这种坦然笑对，有多少人能做来？如果能就做得来的，请站起来，我来举个手好吗？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说，完全的爱不考虑焦点，他这里焦点就是说了，尽量不考自己的得失，考虑别人的好处。我们做得来吗？如果按照这个标准，就是我们很多人说我不信上帝，但是我为人很好，像我这种人不上天堂，谁能上天堂呢？那从上帝的标准来说，我们能做到吧？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这个标准高吗？换一个角度，假如说这是我爱别人，现在换成别人爱我的话，别人爱我，我父母要，我现在不讲别人，假如我的爸妈爱我，我爸妈爱我，允许不允许我失败，允许我不允许考试没有考到100分，允许不允许我把一个碗摔碎了，我甚至偷了别人的一点东西了，我爸妈容忍我吗？爸妈帮助我吗？带领我吗？我是怎么对待孩子呢？我是不是我尽量无条件的容纳孩子，也帮助他呢？所以很奇怪，一方面我们发觉这个标准人做不来，但另一方面呢，此时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所做了。我的爸妈就这样对待我的，无条件的爱我，接纳我，包容我。当然个别父母有放纵了，但大多数父母要按真理教导，真实的做得真不好，华人家庭有时候打孩子屁股啊，我们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啊。犯了千百次错误，我们还允许我的孩子犯1001次错误。所以说完全的爱，我现在在思考，很奇怪，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标准好高好高，我们做不来，但另一个方面呢，我们发觉我们在生活中，我的父母其实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以这种爱来造就我的，我们也以这种爱来造就我们的孩子，甚至来帮助我们的朋友，帮助我的先生，我的太太的。所以我们说完全的爱，上帝要求的爱，仍然是基于我们的生活实际提出的一些要求。那我们在这里问，我们说我们这种爱人太难，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也有所做到呢？有所对我的孩子这么好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特别我们很多老长辈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好，我们的有，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孩子那么好？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在我们的父母身上，哇，这么很多的体会，我有很多的观察都有啊。我们为什么能做到呢？小孩子就是自己，对，因为我们看着孩子，我看着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生命的延续，看到他就开心，他有问题呢，我们当然有点难受，但是呢，还是说他是我的孩子，我要把他带好，而且有的时候他做得好了一点点，我就加倍的奖励他，给他稍微做了一点点好处，我就要给他请他吃麦当劳，或者请他做什么，甚至的时候孩子没做什么，我们晚上坐在孩子床边，看他睡得那么香甜，我们都特别的微笑，非常的开心。他做了什么好处，我们那么开心呢？他什么也没做，我们要给他好吃好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因为我的爸妈是这么爱我的， 是人有能爱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，因为他得了别人吃了，得了父母的恩，因为他的孩子跟他有血肉的连续，孩子身上孩子好他就有荣耀，光宗耀祖嘛，孩子好没有荣光，他就是我的荣耀，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好，我孩子不好我丢人呐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能爱，因为我们有能力，我们能爱，因为我们受了报，受了爱的报答，所以我们也要去爱人。所以就此而言，爱不难。就此而言，我们本应当爱人如己，本应当活出完全的爱来。所以上帝教导我们，在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下最后一晚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们一个教训，你们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这样做，人就把你们当。”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真正是上帝的门徒的标志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上帝在这里没要求你，首先没有要求你去爱他了，要求你去爱人。上帝首先要求我们去爱人，但是我们在爱人的过程中，我们发觉有很多的状况出现了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爱不够，我们常常爱不够。爱不够有个很正常的情况，有个很基本的情况，就是什么呢？不仅仅爱别人不够，我们常常有个很，现在在当代社会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，有个什么呢？我们爱自己不够。我们现在退一步讲，我们说我们想对别人好，那我自己要好，我有能力我才能对别人好。现在有个很，这个时代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在美国说有忧郁倾向的大概占10%左右，有的说是7%，有的说是10%，说这个比重越来越高，特别在高知识分子中，高知识分子高收入中，高有很高比例的高度精神忧郁症，叫三高。所以当代人有个很深的情况就是什么呢？很忙碌，很有追求，但常常忧虑、焦虑、消极、失眠、乏力、情绪不好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而且我们现在用爱的真谛反过来读呢，我们发现很奇怪。我们说，我常常，我们以前的社会，在中国社会有个现象，说我们不能爱人。发现在美国社会啊，大家越来越有个发现，有个很大的情况，我们不能爱自己。你看我读的有没有道理？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我们不能接纳自己有错误、有失败，爱是很久忍耐，我们忍耐不了自己。不能很好恩待自己，本来该睡觉拼命玩电竞游戏，玩到半夜，不恩待自己，折磨自己啊！不能看自己看得适当，一方面觉得自己很聪明能干，擅自做主张不沟通；另一方面说我很厉害，自吹自擂；另一方面糟糕是我很倒霉，就我最倒霉，全天下就我最可怜。还有来觉得我这个人，我这个半辈子做什么事什么事失败，我很倒霉，我没有成就，而且我老觉得别人盯着我，做了一点点错误别人都拿着放大镜看我，我觉得我好失败哦，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一做大家都找到我的问题，挑我的刺，他有深深的罪疚感，被罪恶捆绑，他不计算人的恶，他是不计算自己的恶，他很计算自己的恶，很计算自己的问题，很多有的人甚至陷到罪恶不能自拔。而且呢，这些现在的人很讨厌真爱，说世上哪有真爱呢？哪有真理呢？我们就这样混着吧，活着就是目的，人生没有盼望，这是叫漂浮的船。我很难相信别人，我这个一生就好像活着就是一个累赘。但是我又不想自杀，觉得想到自杀也很痛，也很可怕，所以经常就吸毒、酗酒，啊，在这儿懒惰，领政府的救济。美国这种人越来越多，有的说占到4%，有的说甚至到了更高的比重。美国这种一个富贵文明的一个趋向，就很奇怪，人折磨人，相对次泰于第二位。人折磨自己，一个堕落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人首先是折磨自己。那我们怎么能够不仅仅能够要有爱心，完全的爱来爱别人， 而且他首先要爱自己，释放自己，让自己得自由，得能力。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能得自由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做爱事的时候觉得我这样做一定有好报的，上帝与我同在呢？只有一个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十三章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时候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爱。我们刚才读了13章8节，后面说，爱永不止息，到心天心境没有罪恶的时候，只有爱了。但是爱在圣经中常常爱个其他两个词连在一起，叫信望爱。因为我们说人是活在关系之中，我自己常常不能接近自己，我能爱别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先爱了我。我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万一我爱他，他继续伤害我，我不窦娥冤吗？我这个不是把那个农夫救蛇吗？我救了他，他还咬我，怎么办？必须有个解决的办法。这个什么？我爱，因为神仙爱我。我以爱对那些恨我的人，我相信上帝会报答我，因为上帝这么教导我的：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这样你就是天父的儿子，上帝一定会纪念你。所以说，爱他必须要引进一个源头，上帝与他同在，上帝帮助他，给他爱心，给他能力，给他伸冤，给他保护，给他奖赏，给他永生，给他永远的喜乐和平安。所以说，有爱，爱的源头是信，因为我们因信相信与上帝同在，因信相信上帝帮助我们，因信相信我们现在即使受了一些苦，一些迫害，我们仍然会被上帝伸冤，我们有盼望啊，有盼望我们才说，我们现在面对一些难处，我们仍然可以活出爱来，我们仍然相信说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爱作为基督徒来说，它是信，对上帝的信心，对未来的盼望而产生的结果。所以爱它是一个现象。再坏的人，我经常说那些李逵之类，他都知道讲爱，他要提前行道要讲爱。他最难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想爱，谁爱我？我想爱，我爱那些坏人，坏人谁去惩罚？所以爱必须要有动力，必须要有信仰，必须要对神充满盼望。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讲爱人如己，理论上我觉得啊，我现在看了越来越多的一些资料，看中国的传统的儒家，是我早年读的佛经，一读马列主义，一读那个伊斯兰教的，我发现在各个信仰都讲，基本上此时都有所强调，当然我们基督教可能简洁一点，很简单，就一句话就行了，爱人如己一句话。我们的高明在于给一条出路，上帝帮助我们，因着他的帮助，我们才能有完全的爱，才能学习走那完全爱的道路。我们想想，在我们没信主之前，我们身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，其实这些人，我在这里有很多的福音朋友，我坦率的承认啊，我们很多甚至有些基督徒，我们的爱心都没有他们好，没有他们够。但是我在跟他们深交的过程中发觉有个情况，他爱别人，但是自己觉得身心疲乏，他爱自己的孩子们，可是他的儿女碰到很多的难处，他无能为力，真的仰天叹气。所以我碰到很多有爱心的人，他们有时跟我说，像我们这样好的人，为什么我们家庭碰到这么多难处呢？所以人有爱，如果没有不相信有神，没有经历神的帮助，他的爱他自己都缺乏，他的爱心也是有限，能力是有限，他的能力是有限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就简单的说，但这个图不太看清，就是我们的信仰，从上帝自己和他人的角度来说，我们此时基督教真正信仰，如果把它贯通了，此时首先是爱人如己嘛，首先此时不是爱人，首先是爱自己，把自己解救出来，上帝和我们自己的关系， 我们只有信靠上帝，因信因望，上帝解放了我们自己，爱我们，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帮助，以致我们有能力。当然上帝也借助我的父母，我的朋友，我的老师来帮助我，以致我有能力去爱别人，以致我觉得上帝好爱我，别人好帮助我，我要去回报上帝的爱，我要去爱别人。所以在这里，爱神、爱人和爱自己三者缺一不可，没有上帝，爱不久渐渐就会干涸了。自己如果不得着爱，也是爱不久。如果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不能爱别人，如果一个所谓的真正基督徒不能爱别人会怎么样？那是假的信仰。我们就不说了啊，我们在圣经中有一段经文，我都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啊，在马可福音7:9-13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你们倒说，人若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，戈尔板就是供奉的意思，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。他这里讲一个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的犹太教教导啊，说你们如果把奉献十一奉献给教会了，用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行话说啊，如果你把东西奉献给教会了，十一奉献给教会，你不要奉献给爸妈了，因为你爱神了，爸妈就不要管了。你说这个对道理对吗？这肯定不对。但是在犹太教这种习惯还蛮多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基督教是不是，我们觉得我们常来教会就够了，爱自己的爸妈，爱身边的人，神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很软弱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耶稣基督就不会死了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在3年半在世上服侍，他一方面宣传他是神的儿子，福音临到，他讲这个话一方面是得罪了人，他还有一个很得罪人的事是什么呢？在耶稣服侍3年半中，常常能得罪犹太人的是什么吗？犹太人要杀他吗？他常常在安息日教导以后就治病，他爱人被人抓住把柄了，被钉死了。这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冲突的一个根源。所以我们真正的信仰，在使徒约翰说，在约翰一书反复强调，爱神的人一定爱人，真正爱人的人他一定要爱神，不然他没有能力，他不是真爱神，这两个一定是统一的。所以在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做基督徒，跟随耶稣基督走，做完全的人，不要做基督教徒，理论满天飞，基本上缺乏行动，很蛮有道理的，神赦免我的软弱。这我们如果持续这样做，我们连世人都不如。当然作为我们的朋友们，我们想很做爱心的人，我们首先要爱好自己，想想我们真能帮我的兄弟姐妹，帮我的儿女吗？我们怎么样有能力去爱自己的孩子，爱自己的儿女？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学习更加的爱上帝，也能真正的爱自己，爱别人，也让我们的朋友想想我们这么有爱心，做了多少真正有爱的事，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难处，需要更大的力量的帮助，需要一个更大的靠山呢？好，我们一起基督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完全的天父上帝，当我们在你面前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，你说我们要爱人像我们爱自己一样，我们发觉我们在生活中有所学习，实在是你的恩典和帮助， 同时我们也当我们愿意更多爱人的时候，发现我们的爱心很不够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跟随耶稣基督，让我们更加呼求基督的帮助，让我们更有平安，更有喜乐，心甘乐意的去帮助别人。而且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你的怜悯，因为你恩待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恩待人。主啊，我们也把很多的朋友，上进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知道他们还大有爱心，我们也常常不如，我们要学习。但是当我们跟每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，稍微深入，我们就发觉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都是有限的，我们自己的心灵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也仍然等待拯救，我们的家人仍然有很多的拦阻，需要别人的拯救，需要大能上帝的拯救。在此我们呼求我们怜悯的上帝，让我们在座的朋友有需要有软弱的时候，让他在生活中学习呼求上帝的帮助，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主啊，得着能力和安慰。求主就帮助我们，真的是会让我们的软弱和难处就因着相信你一个一个被挪去，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活得不一样，一天心思一天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你完全的形象，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上帝的好孩子，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我们的同在更加的蒙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